今天很紧迫了，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了。台湾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钦日前重申，任何涉及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中国反对态度台独这个立场坚定，是不可动摇的。针对中方这一次的发言，台湾总统府陆委会跟民进党立即同声驳斥，台湾朝野强调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家前途与台湾的未来掌握在台湾2300万人民手中，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那么台海双方针对台湾前途的宣示有什么看点？两岸对台湾前途决定权的这个执着是不是会影响两岸关系的进展呢？此外呢，民进党是不是会因为他们的台独主张而难以开拓跟大陆的这个交往？当然我们也关心，也会想知道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转弯。带着这么多话题呢，我们就要下面先请问这个自由时报的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啊。的确刚刚讲到大陆他们讲出来的全中国人民包含台湾同胞在内一起来决定，
是
这个话出来到底有什么新意呢？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要这样再说一遍呢？
我想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新意哦，因为这是中国一贯的思想，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当然是台湾的前途要由所有的中国人来决定啊，那因为本来在他的定义里面台湾人也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哦，但是对台湾来讲本来这个问题也就是一直没有跟中国有同样的这个立场啊，就是双方本来就各说各话，那尤其是在这个前一阵的太阳花的学运之后，我想大家看得到新生代有相当的年轻一代对于这个台湾的主权独立有相当强烈的看法啊，那么甚至包括民进党本身都受到了批判，说认为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态度不够坚定，或者是说所以你刚刚讲了说台湾这个政策要怎么转弯啊，基本上我觉得像这次从赖清德到大陆去访问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慢慢的民进党摸索到一个自己的话语权，要怎么样来论述这个台湾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我倒不认为他会转弯，事实上是反而在中国的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说他目前的政策来讲只能够跟一部分的台湾人对话，即使他把民进党收拢了一部分的人收拢了，或者是把民进党里面所谓主张台独声音压低了，但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子的一个声浪不可能消灭的，所以说中国如果要跟中台湾对话，他必须真的要正式面对台湾有这样的一群的群众，所以他必须要把双方的交往，人跟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老要在你的面前隐藏我是谁，隐藏我的立场，我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能告诉你，因为必须要照着你的定义来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那么这个交流一定不可能是诚实的，到最后一定会造成误判跟误解。
好，那么蔡伟教授我想请教您啊，这次当中国大当范立钦讲出这个话来以后呢，台湾的朝野是一致的，就是很强烈的在反驳，说台湾前途是由台湾我们自己2300万人民来决定的，那么这种共识哈，这样的强烈的反应，事实上在过去我们也看到像美国就说这个台湾未来由两岸人民来决定，那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民众哈朝野有这样的这个强烈的反应跟共识，您怎么看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认同还是就像我前面讲的，因为即使是透过一个教育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当然经过十几二十年或者是长期分裂分治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那越来越多人认同本土，这个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一个规律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政治的力量在里面，那加速的过程，这个也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个政治社会化教育的过程之中，让大家认为我们是台湾人，但是我们也是中国人。这个蒋经国以前讲过哈，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也是台湾人。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可以理解，台湾朝野政党必须对这个事情有所表态哈，这个是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说是最理想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有不同的讲法。但是范立钦讲那个话之后，美国之音也打电话来问过我哈，我就用同样一句话就回他，就是说那美国总统克林顿自己也讲过啊，他说这个台湾问题或者是两岸的问题，将来应该由两岸人民共同来加以解决啊。那你如果说是骂中国大陆错了，那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是也错了呢？啊，他马上就话也不讲了，哈，就算了哈。但是实 际的状况之下，就是说你如果哦，当然我们坚决认为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坚持的一些原则哈，理想抱负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决定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这个也会其实 fine 啊，对我来说，但是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理想或者是我们的抱负，牺牲奋斗，这个到最后，如果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力量，好，那我们就坚持到底。如果没有的话，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哈，当然应该有2300万人的决定，但是范立新的讲话他也讲得非常清楚，是包含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来共同决定这样的未来。当他讲的不是非常的精确，就是我们坦白的讲，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只有一个两岸问题，这个两岸问题应当由两岸共同来解决，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
嗯，好，谢谢蔡伟教授。哎，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来交流。
好，谢谢谢谢婉泉。那么我也想继续再请教蔡伟蔡教授，就是很多人都在看说其实两岸的互动，但是我想请教您，就是是不是大陆对于台湾的政策其实或者是说统战有点变化？比方说像这个陈菊到了这个大陆以后，他就是直接说，他就当着这个中共的官员的面就说是马英九总统，他不会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那像这一次赖清德到上海去发言更呛辣了，可是他们都就是好像中共允许他们发言。
但是那个博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也要讲，就是说基本上中国大陆他共产党哈，他有他政策原则的坚定性，但是他策略的灵活性也是同样是存在的。你跟他研究哈，就是从事斗争这个经验你应该要我们要记得哈，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那另外我也同样要讲民进党这一部分，民进党从陈菊，从赖清德，从苏志芬，还有这个张花冠，他们都到中国大陆去了，那谢长廷也去过，那我甚至于听到所谓的台独大佬在中国大陆讲的话就是我们台湾同胞，我都听过用过这样的字眼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那量变走向渐变，这是可以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也要劝很多的朋友哈，要与时俱进，要解放思想。那同样的，那很多这个强烈支持这个台湾分离主义，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啊，但是不要等到有朝一日民进党都已经要转变的时候，下面的追随者还转不过来啊，常常就会有这种情形。你看，包括蔡英文，我不认为民进党，就像一芬稍稍讲的哈，我其实我不认为民进党会改变他所谓的核心价值。那这个蔡英文讲说是他愿意见张志军，那但是要到中央党部来，说不可以有前提，那不可以有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前提。那到我中央党部来，就表示说是民进党和共产党要在没有台独这种放弃台独这种主张的情况之下，要就要进行党跟党之间的接触哈，那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你刚才讲的这个陈菊啦，这个赖清德哈，我是觉得就某种程度来说哈，大家只是说辞变了又变，但是它的核心价值并没有变。如果说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来，你说那些靠斗争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他会看不出这些东西来吗？哈，所以又回到最后，当然他们是希望形塑一个气氛压。共产党常常你说这些是统战阴谋，他就告诉你，我从来不搞阴谋，我只有阳谋啊，我就是摆明了，我就是要做这个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那我只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了哈，那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那民进党有民进党的问题，那不要这个太过主观的认定哈，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见得绝对是对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蔡伟蔡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到曹玉芬女士。刚刚这个蔡教授提到原则的坚定性跟这个策略的灵活性啊，那您觉得这个国台办所说的这个这个台湾的前途要由这个全体中国人来决定，这个当然您说没有新意，所以是算不是原则的坚定性？那么同时他又不断的邀请民进党的像赖清德这么深绿的市长到上海去访问，也可以发表在那边倡导台独言论，算不算是这个策略的灵活性？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共产党跟民进党的互动呢？
我要说，这个蔡教授刚这两句话讲的是真好哦，就是说确实共产党向来在谈判上都是原则的坚定性，那么策略的灵活性，所以 我想台湾跟共产党打交道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慢慢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哦。不管今天他对台湾用软的用硬的，最后中国的宪法摆在那里，中国的反分裂法摆在那里啊，所以说他的反台独的立场，还有就是所谓台湾是他一部分的立场，从来是不会改变的。但他在跟中国在跟台湾打交道的这个手段上面，确实可以不断的调整啊。那么所以在不管是他跟民进党邀请谁，或者是他张志军来要见谁，这都是他所谓的手段的一个部分哦，不会影响到他真正的原则。那么在台湾方面，我想民进党慢慢也理解了，就是说你如果要跟北京打交道，你如果原则不能够坚持的话，基本上你就输了哦。你策略可以尽量的灵活，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原则上面已经让步的话，这个谈判本身就已经是在对方的框架之下去谈判的。谈判就是在某部分台湾人的眼里，就是说你只是在谈怎么样投降而已，怎么样把自己卖掉，用多少价钱而已哦。所以说双方在打交道当中，其实已经慢慢的了解到对方的底线跟他的策略。那我也说，就中国在对台政策上面确实是非常的灵活，越来越灵活，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台湾评论提到说他比国民党还要灵活，甚至说北京现在就直接进来台湾来这个来管理台湾了，不需要透过国民党。所以对台湾来说，那么我同意刚刚这个蔡教授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人认为自己要捍卫的这个谈判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不是要坚持到底，愿不愿意付上代价，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有的共识哦。如果说你觉得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那么你最后就得付上代价。我另外还讲到就台湾跟香港不同的一点，就是说你看得到台湾有一个政府，台湾今天不是由美国跟中国谈判之后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哦。今天跟香港不同的是，当年是中共跟英国谈判之后，香港人基本上没有发言权的，就必须遵照着这样的一个协定来实践，来生活，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北京今天还是必须要跟台湾的政府跟人民直接打交道。我想这个是在香港上问题上面不同的地方，也是就是说为什么到台湾今天来说，很多人认为说台湾的前途由自己来决定，这个部分我们比香港要有更大的空间，但是也台湾人必须决定你要不要付上更大的代价。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那么台湾的前途由谁来决定呢？民进党的这个台独的这个主张能不能够顺利的转弯呢？这个话题我们欢迎大家来参与啊。那么下面我们来先接听众电话，有些听众等很久了，很抱歉，我们现在就来接您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宁夏的高先生，高先请说。
我非常喜欢这位男嘉宾的言论啊，这位男嘉宾的发言他是非常的理性，他分析的非常的透彻的，而这个女嘉宾呢，她充满了感性，充满了激情，但是根本就是我完全不能苟同。我请问你啊，民主自由是两岸之间的鸿沟吗？根本就不是嘛。这个民主自由是香港和大陆的鸿沟吗？它也不见得。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东德和
你要简短呢，我们时间很有限啊。
他以后西德人是不是照样瞧不起东德人？北韩人千辛万苦跑到南韩，那南韩人和北韩人他身份认同还一样吗？香港和大陆，香港港澳的台商跑到大陆来，见财又吝啬的，他最后能瞧得起大陆人吗？这里面跟那个民主自由啊，这是不一定有关系的。人性是丑恶的，他那个本土意识啊，地域歧视啊，在大陆哪个地方都有，在全中华，在这个儒家文化圈都有，怎么能说是和民主自由有关呢？我这个男嘉宾人家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好，谢谢您一下高先生啊。好，下面我们来接天津的赵先生。I'm sorry, 对不起，浙江的曹先生。OK, 好，我们回过来啊，我们来接黑龙江的傅先生。傅先生在我们线上，请说。
哎，你好。台湾的社会啊，就像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公共汽车呀，车上的一群人天天为了目标方向吵吵闹闹的，咋了？然后台湾人呢，在完到处吹嘘，或者他们很享受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台湾的民主很负面的，你们有目标有方向吗？你们有是非吗？我觉得台湾是他这个民主在国际上很负面，他到处追求民主。我觉得大陆的同胞们别放弃那种善良的想法吧。台湾人根本，台湾现在中华民国和49年前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概念了。他现在是台湾人，他们想独立，想脱离中华民族，醒醒吧，大陆同胞们。
好，谢谢傅先生打来电话啊。下面我们来接的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讲。
这儿你好。
嗯。
我觉得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啊，现在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样，因为国民党在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和中国共产党占领大陆的情况下，有很多实际上的问题。你说现在那个自由和不自由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有民进党、中华国民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因为他这个是党章规定的，你只任何一个党外人士，包括你，只能够提意见，不可能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是真的。包括六四
是。好的，
还有一个，
嗯，
就我只想说，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实的问题，现实问题，因为计划生育问题，我只想说，我希望你美国之音在最主要的再去调解了解，因为我们的你第一个你上了，第二个你上了，第三个你上。
时间关系就请您谈到这里了，我们因为还有很多听众在线上啊，下面我们先来接两位台北的观众跟听众啊。台北的肖先生，请您讲，请简短。
喂，你好哈。
哎，请说。
其实有两个话题，都是一个话题哈。那个大陆说的那个就是一中各表的矛盾的地方。那香港的问题哈，这比照这个英国之前统治香港也是最高那个宪法法院来解决所有法律的问题，那所以说大陆可以强调说这个是宪法是还是回归到中国，那其他就是由港人治港。那台湾的问题就是一中各表嘛，就是各说各话，台湾可以说他的一套，那总之这个是有古代历史的历史的法源可以循的，因为以前的那个外邦国都是可以称王，可是中央政府只要你承认我是中华民族啊，就可以免税啊，免贡啊，这所以说这个地方为王的话，这个、可以是成立的。谢谢。
好，谢谢。好，下面我们再来接一通，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节目中了，因为电话很多没有接上，听众请您原谅啊。好，下面我们来接最后一通，是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讲。嗯。
大家好，那个中共如果说要给台湾人有吸引力哈，他要建立一个哈安和乐利的社会，他把那些哈贪官哦通通抓起来，不要像台湾这样子哈贪官一大堆，这样就有吸引力。啊，如果是说两边都是贪官抓一大堆哈，他谁讲说要统一，谁讲说要独立哦，他那可都是废话。所以说我也是希望。中共赶快下定决心把贪官抓进，像那个薄熙来，像那个周永康那些大条的，都通通抓起来，还有一大堆就抓，这样子哦，对台湾就有吸引力。谢谢大家。
好，谢谢台北的王先生，时间过真快哈。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细究，但是呢，我们最后把这个时间还有两分钟啊，我们省给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好，先请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曹玉芬女士来做一分钟的总结。
好的，完成。哦，刚刚前听众大陆听众朋友来看的反应来看哦，就是说基本上台湾的民主自由真的是全面覆灭的吗？哈，我想说他们在报道中看到了一些问题哦，可是实在也是对台湾不够的了解哦。那也显示说这个资讯来讲，对双方目前来讲交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看到了资讯很片面，那么台湾人其实对中国的看法也一样的，很多时间不够了解。那另外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模式不见得完全适合中国，但是中国也不要完全是从自己的这个价值来看台湾的存在啊。就是说今天有一些大陆听众看台湾的发展都是觉得对我大陆有没有用，对我大陆有没有什么帮助，对我大陆有什么价值，可是对生活在台湾的人来说，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是那一群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他们所做出来对他们认为最重要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大陆如果能够习惯到听到台独或不同的声音就不会跳起来的话，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可能会让台湾更有自信跟他继续的交流跟继续来往，那么这个也是我目前一个很大的障碍。
好，谢谢玉芬的这个总结。好，下面我们请台湾的蔡伟博士来做一个结论。
我接着那、非常正面回应这个玉芬的这个结论的这一部分哈。如果台湾的民主给外界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哈，这个我们自己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民主毕竟还是一个好东西哈，这个大家都承认的。民主是人类所有已知政治制度里面这个不好制度里面一个相对最好的，这是大家一个共识了哈。但是我也要强调，民主是有代价的啊，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付代价的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我最后我只要讲一个很简单的，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放在心里，就是我常常跟外国朋友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美国就说他在输出民主。那美国就骂这个那中国大陆，还有以前的苏联，是输出革命哈，人家叫做输出革命，你就叫做输出民主哈。我说你这个 double standard 也太过分了哈。我说你自己回去仔细思考一下。另外，我就希望我们的朋友大家仔细的斟酌一下哈。我没有答案，就是民主和和平到底是工具还是价值？好，大家不妨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哈，希望找到一个答案。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讨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各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到这儿呢就必须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女士，谢谢玉芬。
谢谢。
好，我们也谢谢台湾的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教授蔡伟博士，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谢谢两位。好，我们也感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现在为您预告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明天要讨论的呢是香港白皮书敲响一国两制丧钟，是警钟还是丧钟的？明天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